对 Michelle， 我们知道你是那个《绝命派对》的制片嘛，对对，那你 最主要担任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的观众对制片好像不是很了解，就在国内的那个电影的拍摄上面啊，制片的担任的角色，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让大家认识这个行业的工作呢？
制片的角色可能是要做像是一个 packaging 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包装的工作，就是可能是一部电影到最后它变成一个成品，那它整个要找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题材，然后什么样的人来一起完成，就比较做是一个包装跟整合的工作。
哦，所以不是导演找你的吗？
哦，不是，应该是这样讲说，例如说《绝命派对》的状况是说，我想说，我想要拍一个是只有在台湾才可以拍的电影。然后当时就觉得说，那我们可以拍一个是没有做过类型，像是美国的那种 slasher 的片型，然后就会开始想说，那可以找什么样的导演来拍，什么样的故事来想，那就会开始不找导演，对，就是说是会想拍这种类型的导演。那当时就有找到是柯孟融，就是2007年之后，然后找到柯孟融以后，他也会想拍这样子的片，因为他自己本身很喜欢看恐怖片嘛，就是有鬼的啊，或者是光是杀人啊，他都很喜欢看。那所以就觉得说 OK 好，那我们就再来找一些人一起想故事，对，然后就开始找到一些也是电影圈的、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啊，那还有一些是恐怖小说的小说家，有松英，然后一起来想故事。那想完想故事以后呢，大致上大家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团体工作的方式，然后想完了大致上故事以后，然后就再去找编剧，再把它写成是剧本，然后
就是先发想就对了。
对，先是比较是一起发想，然后发想完了以后，再有编剧把它写出来。然后编剧写出来之后呢，再丢回去给导演，就可能按照导演他会实际上怎么拍，导演自己本身再去改，
再修改，对不对？哦，所以你是最主要的出资者啦。
我们三和娱乐，对，三和娱乐是这部片子的出资。
那我们公司有什么作品吗？以前
我们三和娱乐的第一部片子叫《十七岁的天空》，然后后来有拍过《闪电》《人鱼朵朵》《国士无双》《记忆
的爱情》，都非常的轰动的片子。
没有吧？应该还好吧。
对，《十七岁的天空》很轰动啊。所以那部是你第一部作品了吗？
第一部，
真的啊？可是你看起来那么年轻。
谢谢。
对啊，看起来那么年轻。
大家差不多吧。
没有，你比较年轻。
没有啊，差不多啊。导演都比较。
我是4年制的。
哦，真的啊？
对啊。
哦，那你保养真好。
哦，所以就是一开始是你想要做一个突破，就是说跟我们国内目前有一些东西不一样这样子。
没有，我想要做一个只有在台湾才可以拍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刚去大陆拍完了一个片，所以有感受到说两地拍片环境的不同，然后深深觉得说能在台湾拍片还是挺不错的，那我们就来拍一个只有台湾人的。
哦，所以那个片子上一部片子是完全大陆的，
对，是在大陆拍的，
所以也不会在台湾演就对了。
没有，有在台湾演啊，只是拍的过程中会觉得说，哦，确实
已经上映了吗？
有啊，就是《基因决定我爱你》啊，整个是在大陆拍的啊。
哦，
对啊。
哦，所以那天有看到那个导演有来，
对，林育才导演。对啊，那我是觉得就是有感受到一些。感受到一些，
可以直接讲没关系啊。
感受到一些比较闷的事情，对。
哦，
即便
跟当地官方的接触，
就是审查是剧本的审查的部分，就即便已经是一个爱情故事。那其实因为他的爱情故事里头，他的女生的角色是比较主动的，或者是自我意识比较强的。
你说大陆那边没办法接受，对不
对？
对
对，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意见，就是例如说，
他们官方就对了，
就是剧本审查的时候，对。
哦，真的啊，剧本要先审查过。
剧本要先审查，你才可以申请到拍摄啊。
台湾不用吗？
台湾不用，对。所以就是就会觉得说，就是确实有一些价值观上是两地之差蛮多。
那部片子应该没有分什么香港版、台湾版、大陆版，
没有，就是还是只有一个版本。可是
只有一个版本，
可能是我觉得是为了要平衡两岸三地的市场，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像导演希望的去发挥的那么
完全做到，对不
对？
对，有妥协的痕迹在里面，这样
觉得是有，对。
哦，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自己有感受到一些。原来是这样。
哎，所以我们三和跟山水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是就是我们拍的片，他们有做发行跟行销的关系。
是公司吗？还是
不是？没有这种关系。来，再度澄清，两家公司并没有任何股权的关系。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们跟山水有，
我们是好朋友关系。
所以就是。目前都还是请他们发行，对不对？
对，就是我。
那要不要谈谈这次那个，就是请华纳帮忙这个排戏院的那个？
其实这模式有点像是之前像《宅变》《国士无双》都是这样，就是说，在我觉得每张他们对于就是说戏院的通路上啊，他们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所以就是说在戏院的发行上。 就是是采取跟美商做合作，
有一定的帮助就对了。
他们就是经验比较够，他们
会说。所以现在那个拷贝会增加吗？
就跟宅变差不多，
全程会增加，
就跟宅变的时候差不多。
大概几只这样？
四十几只，快五
十只，
对对。那我觉得比较好，然后但是呢，但是就行销的部分，就是说一个电影的创意到底是什么，那要怎么样让观众可以看到？我觉得独立片商这个部分是比较灵活的，对，因为美商八大他们的片子，他们有美国总公司发想很多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分公司
就 follow 而已，
对，他是 follow， 他也不能说自己改变这个片，
连海报什么都不能去动的，
对对对。但是独立片商，尤其是国片，你是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创造出来，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反而更多空间，
对。所以是采取这种单方配合的一个合作的方式。
所以目前这样子试片下来啊，你觉得那个观众或者是一些人的 feedback 啊，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感受什么的？
我觉得一个年龄可能25岁以下跟25岁以上的反应就是差蛮大，对，
哦，
对。然后就是一部分是，就是年纪越大，其实对于写信的接受度是越来越低的，我觉得一部分是这样，对。然后反而对于情色的渴望度是越来越高的。
做不到至少用看的吗？
每个人认真，对，所以我感受就是我那天媒体试片完，我觉得好像是似乎有某个年龄层以上的人，他们对于说电影中他们会希望是说其实是更过，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一个很突破尺度的电影可以在情色上面更加突破，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都全裸啊，大家已经这么牺牲了啊，这样子都全裸拍床，
没有，我觉得那个张瑞佳就是也是牺牲蛮大的啊，
是啊是啊是啊。
我那天看那个中视的那个访问啊，
是，
就是会觉得说，其实他们还蛮坦白的，然后讲很多东西的，然后他在里面就是应该内心的，就是演员演起来也是蛮累的，除了那些，
非常
累，对啊，那像看那个何嘉文啊，他就是他演完，我觉得我就问他说他的精神有没有崩溃，他说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正常什么的，那你有在现场？就是拍片的时候有在那边看吗？
有啊，每天都要去啊，对啊，
每天都要盯着，
对对，只有刻意不去的。
所以制片会不会像在当一个妈妈桑这样？
妈妈桑是什么？
就是很忙的，就什么东西都要盯到这样。
对，什么都要盯啊，对，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要盯啊，对啊。
你怎么会想要从事这个工作呢？
我之前刚回来台湾，其实我本来就是学电影系毕业，然后我就是要拍片。对，可是当时那时候是1998年，当时国片是几乎是就是国片是零，真的很惨。然后就是说大家都会说，对啊，大家都会说什么，就是你要去拍国片，就是跳火坑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还是可以先做电影，我就先去做电影发行，先了解一下台湾这个市场环境是怎么一回事。对，那就是那时候去春晖电影公司工作嘛。那其实春晖
你也是老员工，
对，我是老员工，但是因为、
真的吗？我们那些好朋友现在出来都各聚一方的。
是啊是啊，而且春晖当时就是说他每年他可能进口了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些电影，但是当然他有很多很大的美国商业片，但是也有很多是比较不会看到的，
台湾看不到的。
对
对啊，
所以其实就当时就会觉得说，蛮幸福的，就是说在一家公司工作，可是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电影，那其实就会觉得说，原来电影的世界真的很大很大，然后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很努力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对，并不是只有一种电影创作。
你是在外国念书还是台湾？
是在加拿大念书。所以后来就是工作。
加拿大的那个电影的那个工业非常非常的发达，
发达，但是没有自主的想法，都是
他们都是委托，接受委托，或者是场地借人家什么的，
有点像是佣兵这样。
像今天看的那一部那个马戏团，那个什么微笑马戏团，对，它里面有。的场景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像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我去过很多次、
okay.
然后他们都会带我们说，这是第一滴血，然后那是那个玛丽莲梦露在唱那个大江东去的地方什么什么、
okay.
他都会这样讲这样，然后所以我知道说很多片子都在那个加拿大那边拍摄这样。
对，是一个比较。
那你在那边有实际上有参与过吗？
我在学念大学的时候是就是有去过片场，对。
哦，你大学是在加拿大念的？
对，我是念电影系，然后就是我们会有机会说去片场去晃晃，
是是，
对，但是不能说是真的有工作的经验，对。但是主要那个是一个比较服务性的一个电影国家，对啊，所以还是希望说是可以拍，至少是大家长得像我一样的人的电影。对啊，所以就才毅然决然回到台湾这个环境。
所以这样子几年下来，你自己拍片的 经验呢，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强烈的感触啊，或者是说？
哦，我觉得有一个强烈很感触是说，我在春晖工作以后之后，就决定出来拍电影嘛。然后那个时候是2003年，那时候刚开始三和公司，然后就是决定拍，就是那时候有好几个案子，就是想说发想说，哎，可以拍这个拍的。但最后最快实际上有成型的是那个《17岁的天空》。啊，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就是一直到去年，我觉得其实都有，可能就是说。去年开始，因为可能海角七号关系，我就才要改变。就是大家总是觉得说国片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就是一直都有这个，就是我从我开始
自己矮化吗？
对，我觉得有
自我矮化，
对，会，对，会这样，对。
还是因为说中间断层了，就是从侯孝贤他们之后，一直到这一对新导演，20几岁、30几岁出头的，中间有5年级、6年级导演都消失了。
中间很多导演，因为整个制片环境就是没有什么机会提供创作者拍电影，所以
跑到外国去了。
对，除了跑到外国去了，是留在这边，就是一没有机会拍电影，然后再来是说在当时的那个制片环境或者那个体系里头，你上面的人就是你的前辈就会跟你说，哦，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都是这样子拍的或什么，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气氛，是说我在台湾拍电影，我就只能是这样，
对，
我就只能是这样，对，然后大家都只能拍同一类的电影，或者就只能拍这样，因为你想拍别的东西你也拍不出来。可是其实并不见得是拍不出来，只是没有人跟你说你要去试试看或者是怎么样，对，就是说大家也不会想到说去用其他国家的摄影师或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对，就是这是真的，就是说如果宅变不是去找了关本良，后来就不会有一堆新导演都去找关本良，就是在我们去找关本良之前，大家都不觉得说我是一个新导演，我是一个台湾的电影，我可以去找一个香港很厉害的摄影师，大家都很奇怪，就会觉得说不可能的，那我就很奇怪，然后一找了我们宅变一找了关本良，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陈正道都可以用关本良，我也可以，每个新导演都来跟我要电话。
没有，你做了这些善事，帮他找到很多工作。
没有，我不是说善事，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对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觉得说这不能拍，那不能拍，我不可能找到谁的，就好像是我们要去找小泽玛利亚，也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不可能找到的，就或者是什么根本不要去问，你知道吗？很奇怪，为什么都不要去试试看呢？
我觉得是手段的问题啦，就是你怎么样去接洽的手段的问题，而且你要提供给对方什么东西，这样子，你要让他觉得他们的经纪公司会安心，这样子。我觉得才有可能他会来发展。
没有，可是我是觉得是台湾的电影人跟台湾的电影公司，他们在想出来一个电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啊，不要去做，或者是应该做不到，
再往那边缩一点这样。
对，
然后就越做越小这样。
对，那我觉得一直到去年，可能这个才有改变，因为就是真的是出了一个就是最有种的，就是魏德胜，对，所以就是所有人都跟他说不行，他还是做了。
可是我觉得海角七号是一种现象哎。其实他的成功我们非常开心，可是就是那个模式不能够用在每部电影身上。
可是我觉得他的精神，我觉得是
对对对对，他的确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导演走在前面，
对，
就他很勇敢的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什么，这以前跟不一样，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导演就是供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很伟大，然后拍戏就最大声啊，怎样，而且老一辈的拍戏都是会骂人啊什么的，可是新一代的导演都不会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精神不一样吧，就是拍片时候的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魏德胜是最不怕的，对，我是希望说台湾电影跟台湾电影人，就是要可以再有种一点，因为拜托请，尤其是男生，很多男生导演，拜托请你们有一点淡淡。我是一个女生，我比很多男生有淡淡，我觉得男生导演真的要有一点淡淡。
没有，我看完这个《绝命派对》的感觉就是说，哇，真的是有点下课这样，因为从来没想到说会在国片里面看到这个内容，这是我最大第一个感觉。
是。可是我就觉得说，大家不要再这样想啊！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没有，可是的确是啊，因为如果你有第二部、第三部，可能就大家可能就还好，或者是将来导演有机会再拍啊，比如说外国的电影，因为我看完我第一个感觉就马上就跑去问你说，哎，他是不是有被美国的电影公司相中啊，或之类的这样，我立刻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土鸡，对。
对，而且他那么年轻，我觉得至少让我看到他的很有才华的一面，就是很让人家惊喜的地方这样。
他只是年纪小。
他应该当完兵了嘛？
没有啊，他现在在念那个北艺大的电影研究所，还在念。
他还是学生吗？
真的啊，
好厉害、哦！
很多导演跟很多艺人都是学生，这是台湾另外一个独特的现象。
那这整个拍片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最让你难忘的这样？ 不是到目前为止发片发行这样，而且都很难忘的。
我觉得
讲不出来。
我觉得拍这部片子，是有让我这个人是重新活过来。
为什么？
因为已经拍了好几套片子，其实会慢慢会觉得说，
一个模式。
不是说只是一个模式，因为毕竟跟不同导演合作，其实有不同的拍片模式。但是呢，你其实会有一种压力，是说必须要主流化的压力。
哦，
其实有这个压力，就是包括说为什么三和娱乐的电影都没有去申请环境啊，那新闻局也是会打电话来关切说，哎，你怎么申请？
他想要送你钱吗？
那我是觉得说，我又不是说不一定不申请，我只是刚好 deadline 我都凑不来，然后或者是我拿一个绝命派对这个案子去申请，我不是就是要讨骂吗？或者是我不是去踢那些评审的管吗？但我知道我要做，这样子不是让大家都很难看，对不对？我觉得啊，所以就是真的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就是包括。业界的长辈也会开始说，大家都在看你们是不是继续都要做这种新导演啊？是不是继续还是要往这种路线发展？然后我就会觉得，
他们是很想说，你要不要来找我拍片的？他透露出那个讯息，你没有感受到？
就是我觉得确实就是主流的片子，即使是华语片跟洋片，在台湾来讲，当然是那个主流等级
差很多、
但是好像所谓的主流的电影的方式模式啊，我说实话，就一定是说，资金比较充裕，或者是说条件很好，然后呢，基本上还是以明星挂帅为主。我觉得这个是片子的操作方式。对，然后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台湾谁是明星，所以呢，我就没有考虑说一定要用谁或不用谁，就是说其实是听导演话配合戏的，然后适合角色的就用。对，不管是不是明星，像朱伟安这个新人啊，那也没关系、
其实台湾的明星也断层啊。
对啊。
导演断层，明星也是断层的啊。
对，可是呢，
然后有发展的跑到香港去了。
对，可是确实可能就是拍了几部片子之后，慢慢就会开始感受到说是有一些压力，是说必须就是开始有一些压力，是说，哎，那你我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啦，有被暗示跟或者是
明示，
就是说不是明星，就是暗示或者是那种无形的，就是说希望的引导，无形的引导，希望是说我朝一个大家的游戏规则，或者是一个就是说大家既定的一个工作方式。对，就是一种比较上道的拍片的方式。对，
那你觉得嘞？
我就是因为我有感受到这个，然后所以好不容易就是好，但是好险就是有拍到绝命派对，所以绝命派对才会让我觉得说我整个人又活起来。我可能是回到、甚至是回到说当初拍《七岁天空》那个时候的状态。
哦，
因为就是没关系嘛，就是反正
豁出去了。
对，但是这个我要感谢说是因为是柯孟融导演，因为也许有一些导演他没有办法 push so far。 对，但是因为也许有些导演自己也会怕，因为他是个新人，他会一定会怕说，那我要是只有一次机会，我之后没有前途怎么办，或者怎么样。对，我觉得很多人会其实会怕，然后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大家没种，就是这样。然后对，还好他很有种，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很受不了啊，有些戏我也很受不了，我就觉得说这么 over 啊，你真的要拍吗？对啊，但是就是还好他有一直 push。 对啊，所以整个最后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很值得的，我有重新的活起来，然后所以是对我这个人来讲，这个片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片。
哦，
对啊，
你说对你个人的意义上，
对我个人的意义。对，
就是在你制片生涯里面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而且如果我没有拍《绝命派对》的话，我不会一辈子可以跟一个像天使一般的那种的女生叫小泽玛利亚一起共事。所以其实想一想，就是说到我老了以后，我就可以喂给我的小孩。
为什么他是天使？
他真的是天使啊！
真的吗？
就是英文我会讲是 heavenly creature。
可是他工作会不会也太？他是抱着什么样心态在做的这？
我不知道这个，当然问他
吧。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对不对？
他是非常天真的，对。
但他很漂亮，
他不笨，对啊，但是他就是脑袋怪怪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异于常人，他的想法是异于常人。
你有看到什么端倪
的？然后就是我们就会问说，那你为什么当初要走路，就是说去做 AV 啊这种？他的想法真的异于常人，因为他是自己主动去做的。
他回答什么？
他是自己主动去做的，然后他其实蛮叛逆的。
他回答，
因为他本来是也有在考虑说去做模特儿什么这种行业，可是他说，就好像模特儿这种行业是比较光鲜亮丽的，可是他说其实可能他碰到的或者是在日本，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不堪的事情。
反而更糟糕，对不对？
对，就是反而是他觉得很虚伪，但他觉得说如果 如果都要去交换身体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不如直接做这样，
那他不如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对、
哦、
所以我觉得他性格里头有一种
叛逆的
东西。
其实讲实在，我实在是不懂 AV 女优的那个等级或者是那个人物啊。那请问一下，他是在日本是天后级的，是不是？
他是定位比较特殊的，因为他是个混血儿，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第一名。
混血儿啊？
他是混血儿啊，小泽玛利亚。
哪一国跟哪一国？
他爸爸是有西班牙血统的然后也有德国血统的加拿大人，他妈妈是日本人。
哦。
对，所以他有一点拉丁的血统，头发。
哦，所以他，我在想他的思想可能也比较洋派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跟背景多少有点关系，就是他不是传统的日本女生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他是蛮特别，所以拍这个片子其实真的很难忘，是我可以跟他一辈子，就是说我这一生叶玉萍这一生其实非常的平淡。我小时候就是个好学生，然后呢就是乖乖念书，然后什么得奖得第一名啊，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呢一直到什么二十多岁我才交什么男朋友，这里我是人生非常平淡，但是在我三十
没有，你完全不平淡好不好？你创造很多国片很多奇迹。
没有没有，其实我个人人生很平淡，我都没有去玩，你知道，我都没有什么，因为我高中大学之后我连出去烤肉，我直接烤肉这种事情我都没有做过，你知道吗？所以既然还可以跟那个小泽玛利亚一起共事，然后拍片，然后
解
释到了另外一种人的生活，我觉得
那他拍了这些拍了这部片子以后，他觉得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或什么？
他很想要继续演戏，对。
哦，他觉得他自己也被开发了那个演戏的天分，
他会很想演电影，对、嗯、他不知道说演戏是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真正演戏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然后要一个一个 take 重新来、嗯、因为他过去的作品就是 one take 嘛，这样子。对
啊，真的吗？一镜到底吗？
就比较多
哦，真的、哦、
一两天就可以拍完一次。
哦，
可是电影其实你要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而且其实要求很多，尤其是柯孟融要求很多。
没有，因为细节的地方你一穿帮就那个啦。
对
对、啊、而且要联系啊，
而且要联系，而且事实上是真的要有 emotion 下去演。
像那个，像我就有发现有一个地方导演没注意到，
嗯，
就他跟朱雷安两个啊，朱雷安吗？
是
他跟他去外面那个花园聊天的时候、
嗯、
那个男主角穿的是那个内衣、
嗯、
可是其实他才刚到那个地方、嗯、应该
是、哦、你有注意到啊？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
我当下看到就知道了、啊、
真的、哦、我不想说他不会注意到。
会啊，怎么不会、
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把那个戏的顺序换了，并不是说我们拍的时候、
嗯、然后剪接的时候又动到了这边。
对，是剪接的时候把戏的顺序换了、
嗯、没有，我觉得那样子故事是连贯的，可是那个地方其实在荧幕上面只出现一点点啊，一小块，可是我还是有看到。
哇，眼睛好尖哦！
当然啦、啊，不然我是干嘛的？
八个，这糟糕。
不过我觉得瑕不掩瑜啦，就是、
哦、
就是整个这样子看下来，我觉得真的对我的就是观影经验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震撼这样的、
哦。我觉得比
较，因为没想到台湾居然敢这样子做这样。
哦。
就
是台湾
简直是
可以、啊、
简直是。就是一种 cult bell， 就是
没有，我不是很 cult， 对
对对对，就是我看完我就是很想抓一个人讲或者骂或者是、
哦、真的吗？好吗？可是 cult 也有 cult 的功能性跟价值、啊、
对对对
对
对，没有，因为所以我蛮想问，
我一辈子都要拍十七岁的人在那边，我爱你，我好痛苦，我不爱你，我也好痛苦，我爱你，你爱我，结果我还是好痛苦，我还要再拍这种吗？没有，这是 OK 啊，但是不可能每一个片都是这样。
哎，那这个片子从头到尾花了多少时间？就真正拍摄？
哦，真正拍摄。
导演说两年嘛，就准备从头到尾。
哦，对，就是从大家见面构思是2007年1、2月的时候吧，大家开始认识构思，嗯、然后说 OK 好，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嗯、真正拍是去年2008年1月份拍到3月份。
我看他说更小，
他说更小，对，他说
更小。你胆子好大、啊、你。
我胆子很大、啊，我是胆子很大、啊。我人家说我是 crazy， 人家说我是疯狂。
吸大嘞，才一个都吸大、
啊。那有可能。
就是那个胆子非常大，都死掉了。
可是因为我需要受到刺激啊，
哦、
然后我也跟很多其他的。
什么星座的、啊？
是天秤座啦。但是他很会分析星座，这个我比较，我有看马法达老师，但是其他我就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有跟其他一些导演也是好朋友啊，我跟那个苏兆斌也是好朋友啊，我跟别的一些年纪大的导演我们也很好朋友啊，可是呢就是大家都很好朋友。我也
没有，我相信这部片子如果给就是老导演或者是中年的导演拍
不
出来，对，他们不敢啊。我想那个电影演到一个小时啊，那个黄人啊，就是去年得到那个金马奖那个终身成就奖那个黄人，
老先生，
黄人，没有没有没有，他是那个、啊、国宝级的那个影评人啊，然后他就走出去了，
真的 是
因为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预期说国片会搞这样子。
对不起，对，不好意思。
对，可是我觉得那是应该的，因为如果他们看得下去，那真的可能有问题。
那应该道歉一下这
样子。要不要问？可以啊，你可以问他问题啊。
对，你可以问
他。就是刚刚说去年三月就拍完，然后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三月。
哦，光是剪画面，对，剪画面就剪了半年。真的是到八月底，去年八月底才剪完画面哦，这个画面。然后呢，就是一边剪了之后，然后一边要跟特效组讨论说哪些画面是要补强、要做特效的，因为会跟你之前没有拍之前跟他们讨论的会有出入。然后也有一些是说，有一些是说一开始就想好说啊，这个现场拍不好拍，所以特效你们就要进来之后来做。但是也有一些是实际上剪出来之后，其实这个描述很短，其实只要做一点点。但是也有一些别的地方反而要做比较多，而且反而是多出来的。像那个张维嘉最后拿那个铁锤打那个 Warren 那个白人的脸的时候，那一颗是现场发生的状况，是那个特殊化妆他那个就是不小心龟裂，然后呢就变成是说那个其实是一个 NG take。对，但是导演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导演在后期剪的时候，他看到画面的时候，他觉得，那我们这个 NG take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就是他反而想到一个创意是说，那我们就把它变成说这脸被打开来，对，就是他其实把一个是一个 mistake， 然后他想到说，可不可以把它变成是肉被掀出来，他就开始跟特效组讨论，然后那一个 cut 特效组就是因为之前没拍之前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光做那个可能就被改了50几次，因为那个真的很难做，对，可是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对，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后制那个过程是真的很长，然后这些都做完了以后才能做声音，然后声音又做了好久，对，全部加起来。
哦，所以里面有很多的特效啊。
里面有很多特效。
真的哦，可是我们都看不出来，以为都是现场直接这样弄。
所以其实台湾是有人才的，对，
哦，
对，但是这一组就是立达这一组就很不幸的，就是拍我们这个片子后就解散。
为什么？
因为可能太少电影。就是
哦，需要这样子的东西。
对，
可是我想他们应该会有别的出路吧？
应该是吧。可是，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
有做过这样一次，就等于是国际规。对，我们想问说，那个摄影是不是用传统的那个35mm的？
没有，摄影是 HD 拍的。
HD 拍的。
HD 拍的原因是大部分是夜戏，然后导演还有因为导演他是拍 DV 出身的，他如果给他一个35mm底片的话，他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判断。对，就并不是说什么我特别喜欢 HD 或喜欢底片，我没有什么 preference。可是就导演来讲，可能这个导演因为他没有碰过底片，如果第一部长片给他一个他不了解的媒介的话，其实他会没有办法判断一些事情，
没办法掌控这样子。
对对，那他的沟通上，我觉得会。
所以你就决定说让他。
对，然后又因为大部分其实是没有他其实没有说他没有觉得说哪个比较好或啥，他不知道那个 difference， 因为他没有拍过底片嘛。那只是说我知道说可能最好还是导演有掌握的比较好，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夜戏比较多，其实可以是大部分用 HD 拍。对对，那我们要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导演，我是女生，其实我当然希望我的漂亮，我的画面是很漂亮干净的亮晶晶的，就是我是女生。但是导演就是他是男生，他就说 It's okay to be ugly， you know， rough 什么粗犷的是 OK 的。
有啊，那个朱莉安那个眼睛好大，那个睫毛黏在那个上面一点点这样，然后 有人就说，哦，可能那个镜头会有点受不了这样。
为什么会有点受不了？
没有，因为很少看到女生会，就是因为她可能已经去跑啦，已经跑，然后已经流汗了，或者是妆这样的。可是我觉得很逼真、很写实。
哦，对。
对，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女生就是美美的，对
对
对。
但其实我也会这样觉得，可是导演。
可是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很好，也不是越脏越好，就是说符合当时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朱瑞安她到后面有异军突起。就是因为前面他也没有露啊，也没有什么，可是没想到后面都是他的戏，而且他有表现出一些就是临场的那个反应，
对
对，我觉得就是会让人家就是再注意到他，因为前面那个女生实在是
比较平凡，
太美了，就是有点抢镜头的。
我知道，对。
而且没想到他们早死哎，我本来以为说那个 AB 女优会演比较久这样，就没想到那么快就 over 了。
没有真的跟小圣玛利亚一起工作之前，其实不清楚他的魅力，真的。
哦。
但是他人一来啊，其实就知道说他真的是 star 这样子。
哦。
因为我们拍那个戏，就是说是下雨天，不是张维嘉在翻杂志，
对对对对对。
那天是，就是那天我们有发雨车，可是那天天气真的不好，也是有下一点小雨。
嗯。
可是真的在拍到玛利亚的时候就不下雨，真的。 真的、啊、
老天爷帮忙，
真的是这样。然后摄影师是美国人嘛，他就是他是华裔啦，就是他是美国人、嗯、他就说什么哦 she brings in the sun， 就是摄影师就这样。然后大家都没辙，你知道吗？大家就是没辙，就是你就是这种人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是说好像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外星人种啊，
光芒万丈这样，全部人都被他吸过去
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哦、
对，
这样我看张艾嘉他在演那个戏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紧张哎。
哪一个戏？
就是拿那个
杂
志在那边、
啊，
对
对
对，他真的、
啊、
看起来真的是蛮紧张的。
志伟、啊啊、
应该讲说他演的也好啦。
黄志伟跟玛丽亚演那个车子里的戏的时候，志伟也超紧张，对啊。
为什么？
因为玛丽亚其实态度都蛮大方的啊，然后
他
就
他自己有反应吗？
不是啊，然后志伟就说哦，那有没有什么安全裤？我就说啊，干嘛安全裤？他那个女生 OK 啊。然后志伟被吓到这样。
哦，因为台湾没有这样子。
对。
台湾明星一定会
对
遮遮掩，像《爱的练习曲》里面啊，大 S 都没脱。
哦。
然后四个男主角都被导演脱了这样。
哦。
对，我就觉得好妙。我就觉得好妙。
对，导演比较喜欢脱男主角。对啊，
哎、欸、对，然后那个黄志伟，我觉得他牺牲很大哎。
对，
听说他有增肥，是不是？
他是壮啊。
没有他，我觉得他比之前看起来肥很多哎。
没有，他有是壮，他有健身。
哦，有哦。
对。
我觉得他那个现在的样子更符合那个企业家的形象。他是之前更没型的话，更没型的话，没有那个分量的话，不觉得他那个。
他这个啊，跟什么有钻石环，那个是他自己想的。
哦、
对，然后他有一个在上台要虐待何家文，他有个背心，皮背心，那个也是他去找一些 reference， 他说哎，如果皮背心好不好，皮背心感觉比较有那种残酷的那种感觉，
把他
内
心那个
好，那我们
那个恐怖面挖出来的，这样拍着拍着，
不会啊，我觉得他
投入那个角色，
他其实是有潜力说去往大荧幕发展，因为
我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
对，他其实脸有
他们来
有气势，有气势，对、嗯、对。可是大家都印象是他是蔷薇之恋，或者是他这个什么贵
美美的这样子，
对、嗯、对。但是他其实蛮成熟的，
对啊，我觉得，而且他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
对啊，我觉得
他这部戏，我觉得也应该算他个人的蛮大突破的，
因为蛮大突破，很多人应该都没有意想到说他会演这种角色，
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那个外国人也蛮有趣的，
那个外国人对，这是导演在路上搭讪的。因为他看到那个人的眼睛，他觉得那个眼睛淡得很特别。
哦，颜色。
颜色很淡，
嗯、
对他觉得很斜。
哦。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可以演坏的。对啊。
那你要不要就是说给我们一些新进的一些，譬如说制片啊，或者是想朝电影方面的发展的年轻人啊，就是说应该要怎么样开始，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建议之类的，都可以的。
那我讲一个故事好了，可是这个故事你听也不要生气，对吧、
嗯？
然后你到时候也要写自己的印象，就是好，我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说是爱斯基摩人好了，爱斯基摩人呢，那个从古时候到现在，因为古时候的爱斯基摩人就是都很冷嘛，然后都是雪，他们到处都是生活都是雪啊，然后冰屋啊，然后肉都是吃生的啊，反正他们的生活就是很冷啊这样子，然后呢。他们雪，因为他们生活之中只有雪，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啊，雪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啊，反正都是雪，但是也是有分啊，这是白色一点的雪，这是灰色一点的雪，然后这是法国人比较喜欢雪，然后这是什么美国人比较喜欢雪，什么诸如此类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呢，就可能来一个外地人，这个外地人就拿了个火种，然后呢就过来说，哎，你看一看，哎，你那个 hello， 我有一个东西给你们看哦。然后呢他就吃，然后呢火就开始点了，然后呢哇，然后 S G 人突然又看过火啊，S G 人就觉得说啊这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个火虽然很温暖，但是他们觉得说这感觉好刺痛，我不要，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外地人就宰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火种就是把它丢掉，对，然后呢就他们觉得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雪的世界好了，就在这个雪那个雪这个什么 A 级雪。B 级学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小资一点的爱斯基摩人或者年轻一点的小孩，然后他们就去偷偷把那个火种捡起来，然后他们就自己在那边试，然后在那边弄火，哎，终于有人就是学会说怎么把火种捡起来了，然后也有人不小心把自己的冰屋就是融掉了，但是他们就觉得很爽，然后他们就开始发现说，哦，原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叫做火，就这样。
哦，所以很值得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我祝这个片子就是大发这样，对，我觉得应该会。引起很多的这个讨论 啊，
我觉得大发这种事情我不知道，
加油加油，
对啊，但是我希望是就是有人走出去的时候，是有些人会心里会觉得哎呀台湾也可以做这个，
没有，其实那个预告啊跟整个那个感觉啊真的完全不像台湾任何一部片子，
嗯，
真的非常
看到预告以为它是外服，
对对对对、哦，
我觉得
非常成功。
我希望台湾就是有人会讲说，就是或者是心里头会开始有念头，就是那个火种又被点起来，我觉得是这样。
好，谢谢谢谢。
好，我现在走回到哪里？等一下哦。